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多家日媒报道，日本今年将在吉里巴斯开设大使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盟友防堵中国势力在印太地区的日益增长，并在法属新克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以便日法进行军事合作。日本外务省官员已经证实在法属新克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一事。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吉里巴斯和法属新克里多尼亚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他对美国之音说，吉里巴斯位于太平洋的中部，新克里多尼亚也位于从美国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上。如果这两个地方受到中国势力的操控，对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之间的战略交通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为了让太平洋继续作为自由世界的湖泊，最重要的是将太平洋上的岛国与民主国家更加紧密的连接。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池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过去美国、英国、法国与日本曾经统治或是管理过南太平洋岛屿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因为地缘的因素也积极地参与南太平洋区域的事务。南太平洋岛屿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的接近，其中美国与澳大利亚是维持南太平洋区域平衡的重要国家，日本则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给予太平洋岛屿国。但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扩张让情形有所转变。杨君池说，
中国呢，透过一带一路积极的经营南太平洋岛屿国，例如吉里巴斯，中国就以振兴观光的名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修复机场跑道跟港湾设施，也协助当地呢维修通信设备来作为卫星追踪的一个使用。上述这些项目虽然是经济发展所用，但是也具有军事使用的一个目的，特别是涉及到未来的太空站的运用。我们又以所罗门群岛为例，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想要长期租借拖拉机岛作为经济特区，那另外也要新建军用的一个港口。中国利用南太平洋岛屿国来设置军事据点，美国跟澳洲相当的关注这些事件的后续发展。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2021年6月10日引述防卫专家指称，吉里巴斯计划接受中国的资助，对于当地的坎顿岛一座废弃机场进行翻修。吉里巴斯在野党议员尤塔担心相关工程的造价可能超出当地所能负担，而且中国可能借此进一步介入当地的政治。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池教授表示，因为中方积极的介入，南太平洋区域秩序已经出现失衡的状态，中国以新建基础设施为名对南太平洋岛屿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是大量的贷款已经引发南太平洋岛屿国的债务危机，加上中国又以租借的名义来使用这些具有经济与军事用途的基地，甚至延伸到太空站领域，又用外交挖墙脚的方式拉走台湾的邦交国，美国等民主国家和中国激烈争夺南太平洋岛屿国领导权的态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2021年7月2日，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参加以视频方式召开的第九届太平洋岛屿国峰会。当时他表示，日本将依据会议中所提出的太平洋纽带政策，与14个太平洋岛国强化双边关系。2021年9月2日，日本与太平洋岛国进行首次国防事务部长级的在线会议。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指出，日本将扩大加强与太平洋岛国间的防卫交流计划，确保该地区的安全。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二战的经验可以证实，太平洋岛国的战略位置对于日本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在二战期间，日美双方的军队为了争夺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瓜达尔卡纳尔岛位于美国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上，当时日本企图封锁美国通往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以孤立澳大利亚，美国的目的则是确保澳大利亚能作为反击日本的基地，所以双方僵持不让。最终的结果， 日军伤亡两万余人，损失了无数的战舰和战机后撤退。美军虽然宣告胜利，但也阵亡了7000余人，受伤近8000人，损失可谓非常的惨重。安布文斯指出，无论现今的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再先进，也无法通过无线电或是光纤运输军队、武器弹药、坦克、军舰等军备，以及石油和铁矿石等资源。因此，南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始终不变，日本自然会努力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石教授表示，除了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捕鱼利益与天然矿物资源，日本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煤炭、液化天然气以及农业食品，南太平洋岛屿国刚好是必经航线，因此日本十分重视南太平洋岛屿国以及南太平洋区域的稳定秩序。杨君池指出，日本政府透过国际协力机构 JICA 提供大量的官方援助经费 ODA 给南太平洋岛屿国，希望透过这些 ODA 来协助南太平洋岛屿国发展自立的经济产业，或者新建民生基础建设，例如医院等。同时，日本也提供技术转移给南太平洋岛屿国，派遣专家来培育优秀的技职人才，更提供该地区学生到日本的留学机会。他说，
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屿国成立的南太平洋论坛，从1997年起改为太平洋岛屿领袖高峰会议。这个会议呢，每3年举行一次，去年刚好是第9次。这次会议除了经济议题之外，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屿国还讨论到防灾对策的合作计划，也针对全球气候异常变动、南太平洋岛屿国因此受到海水上升严重威胁等议题，双方进行了广泛的交换意见。此外，针对南太平洋岛屿国年轻世代的未来处境，双方也开始进行意见交换。人才交流跟人才的培育将是未来双边重要的合作事项。
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池教授表示，总共有20个国家参加了2021年9月开启的首次日本与太平洋岛屿国的国防部长或国防官员防卫层级对话机制。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自卫队的船舰与飞机将前往太平洋岛屿国家进行更深度的交流，包括海洋安全保障以及灾害救援的演练等等。双方进行人才的训练与培养，显示日本未来将投入更多的资源维持南太平洋区域的稳定秩序。此外，吉里巴斯2019年才与中国建交，日本今年就要在吉里巴斯开设新大使馆，又为了军事与太空科技等合作项目，在法属新克里多尼亚开设领事馆，可以说是在外交与军事上全面和中国抗衡。因为安全因素不便透露姓名，长期参与日本外务省外交政策讨论的专家并不认为日本政府推进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明显扩张势力的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认为日本这些行动主要是为了围堵中国的人，实在不了解日本的太平洋岛屿外交流程。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把焦点放在讨论中国威胁已经变成流行了吧。其实如果日本真的想和中国竞争，首先要做的是强化岛屿外交的主轴。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例如在小国或是法国领土上开设领事馆之前，改变日本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方式，以及重新建立岛屿峰会的框架，还有与明确宣布退出太平洋岛屿国峰会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等。依照日本的外交惯例，在这些基本的岛屿国外交框架强化之前，日本不太可能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有明确的政策。日本读卖新闻2021年7月的社论指出，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贷款总额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0% 以上。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池教授说，
至于中国的反应，中国应该还是会继续寻求以强化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不过美国、日本、澳洲的合作，甚至将台湾纳入透过民主价值同盟的一个合作关系，南太平洋区域将会出现不同的价值阵营之间的竞争或者是对抗。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